李建飞深感意外，没想到孙谦让他回家看望父母，这得冒着多大的风险。他是死刑犯，在被斩的紧要关头把他放了回家看父母，打开历史看看，这种事儿是绝无仅有，就是有交情的话也不至于到这个份上，可见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。因此小侠可深受感动，心说我活不成了，但要能活着我得怎么报答人家孙谦。他一边想着一边奔家里跑，夜深人静，他穿街过巷到了家，不敢砸门，是越墙而过。等来到父母的房中一看，灯光还着着呢，听里面有说话的声音，他没敢贸然进屋，点破窗棂纸往里头偷看，一看房中坐的这是左班丞相他爹爹李善长和他娘陈氏，再看他娘哭得跟泪人相似，嘴里是絮絮叨叨，正捣鼓自己的事儿。李建飞心如刀绞一般，不能耽搁了，轻轻地敲敲窗户，爹娘，儿我回来了，爹母亲我回来了。他这么一说不要紧，李善长和陈氏就是一惊，闹鬼了，那怪事儿。李善长张大了眼睛就问，外面是谁呀？爹是我呀，您开开门吧。哎呦，是建飞，谁都没想到怎么能发生这种事儿。李善长把门开放，玉霞和李建飞几步走进房中，翻手把门关好，扑通跪在父母的面前，爹娘，不孝的儿，我来看你们来。这夫妻两个人呢，当时跟傻子一样，张大了嘴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好半天，李善长才说：“儿啊，莫非在梦中不成吗？这是真的，爹千真万确。”这会儿陈氏才醒悟过来，过去把儿子抱到怀里上，放声大哭。哭罢多时，李善长拍了拍夫人的肩头，低声低声，你这么哭叫惊动了旁人，这还了得吗？建飞啊，你怎么出来的？莫非你越狱潜逃不成？这可是罪上加罪呀！啊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爹，你听我说，是这么回事。李建飞把经过讲述一遍，两口子听完是又惊又喜，喜之喜，做梦没想到儿子临死之前，一家人骨肉团聚还能见上一面，说几句心里的话。惊之惊，没有想到明天正当午时孩子要掉脑袋，明知的是死罪，没想到这么快，就这么胡了八秃的把人头丢了。所以这李善长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孩儿啊，不必再说了，赶紧回去伏法，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，你这样罪了就是罪上加罪。不过呢，为了不株连好人，你快走，休怪爹爹一狠心毒，我也救不了你了，你就得自己的梦自己圆了。要这陈氏哭的舍不得孩子走啊， 儿长儿短，肉长肉短，除了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李建飞也知道时间紧迫呀，最后一狠心把娘甩开，恭恭敬敬又磕了仨头。娘，爹爹，不孝的儿不能在堂前尽孝，反而使父母担惊受怕。我哪是你们的儿子，这是前生前世的罪孽呀！愿父母保重，儿，我走了。就这样，李建飞转身离开家，越过大墙回监狱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得算数，不能让人家孙乾跟着担了责任，怎么说的就得怎么办。可这李建飞一边往回走一边掉眼泪，心如刀绞啊，想想方才的事情是真的吗？恍如隔世，又好像做了一场噩梦，脑袋发沉，脚底下发飘，他揉揉揉揉揉往回走着。要不说呢，一心呢不可二用，他这阵有点精神恍惚，意思回监狱，结果把道上走岔了。走着走着觉得一带大墙拦路，这墙怎么这么高，抬头一看呢，哟，把道走错了，这哪是监狱啊，这不是皇宫的大墙吗？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越着急越出事儿，记住赶紧往回走。刚一转身，突然在眼前三条黑影晃动。再管这李建飞有点神志不清，精神恍惚，但毕竟他是个侠客呀，耳聪目明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心说这么晚了，这是干什么？是巡更下夜的吗？不对，巡更下夜的手里得提着灯笼，这鬼鬼祟祟绝非正人君子，他们在皇城这儿干嘛呢？就这么他就留上神了。就见这三条黑影稍微迟疑的片刻，往下一哈腰，紧跟着晃脑袋，窜上宫墙，一晃身没眼了。李建飞马上明白了，不好，有人夜入皇宫，莫非想刺王杀驾不成？这办公事哪有这么干的，皇宫绝对不允许这种人存在啊！管怎么的，我要查他个水落石出。到了这会儿，他把赶回监狱的念头啊取消了，因此他也晃身去越过皇城的墙，跳到院里去了。抬头一看，三条黑影离他不远。李建飞的身法够多快，蹑足潜足在后头跟着，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就到了皇宫内院。就见这三个人一会儿站起来，一会儿哈下腰，鬼鬼祟祟，东张西望，身形这一晃动，李建飞看清了，有两个背鬼头刀的，一个背长剑的，每个人都是穿青挂皂，绢帕罩头，一看是夜行人的打扮。他就更提高了警惕了，这会儿就转到朱元璋的寝宫，就见那仨人又上了墙，跳在院里头，后边建飞也就跟着到了。心说到皇上的寝宫他们要干什么？难道说真要刺王杀驾？让我遇上我焉有不管之理。此刻李建飞什么也顾不得，说自己明天掉脑袋了，要赴刑场了，如何如何，扔到九霄云外。您还真别说，真叫李建飞猜中了，来的这仨人全都是刺客。 哪儿来的？从九江来的，江西省。为什么要刺杀朱元璋？这里边有原因。想弄清这个事儿，咱还得从头说起。现在朱元璋建立了大明帝国，你别看这国家诞生了，四面八方并不安静。头一个来说，大元朝从表面上说失败了，现在改朝换代了，但是大元朝的残余势力依然很庞大，他们时时刻刻都想着卷土重来。如果把他们的兵马加在一块儿，也不下百十来万，所以呢，万里长城一带依然存在着危机，大明帝国就是严阵以待，战争一触即发。这是外部，内部也不太平。现在还有南汉王陈友谅、九江王陈友弼、苏州吴王张士诚、幽州王秦俑等等等十几家反王，他们拥兵自重啊，大的手下也有几十万军队，小的也得十万军队上下，虎视眈眈，都恨死了朱元璋，随时随刻都想进攻南京，把明帝国推倒，变成他们的天下。你说这太平得了吗？这仨刺客有来头，他们就是南汉王陈友谅手下的人马。现在这个陈友谅啊，跟朱元璋是势不两立，这陈友谅就恨透了朱元璋，心说他算个底儿啊，这朱元璋不就是黄教寺的小和尚吗？在马家寨放过牛吗？他这个地痞流氓啊，晃来晃去，现在终然有了天下了，实实在在是叫人不服啊。嘿嘿，范思牛的胡德海做了十王， 你说他们都是什么人呢？所以这陈友谅越想越不服，越想越生气，想取而代之。但是两军阵前交兵对手还真就打不过人家，现在他兵退九江，暗气暗跌。他兄弟就是九江王陈友弼，陈友弼给他出的主意，哥，难道咱就这么忍了不成吗？不能再等了，越等对咱越不利。现在朱元璋公然挑起大旗，建立大明帝国，将来人心所向，这就麻烦了。趁着他刚刚坐下，站脚未稳，应当发重兵击之。陈友谅比他强得多，不敢说老谋深算，也差不多少。闻听此言，长叹一声：“哎，兄弟，不行啊！咱也不是没比划过，你还记得吗？朱元璋领兵在外作战，南京空虚，你我联系各家王爷，联合攻打南京，结果怎么样？血战江东桥，咱是大败而回呀。那会儿咱都不能得手，何况现在？朱元璋羽翼已成，稳坐南京，再发兵打他，咱没那个实力呀。哥，据你那么一说，咱就等着玩完呗，干脆咱投降得了，咱又何必天天愁眉苦脸为这事担心呢？哎，兄弟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还是等待时机呀。咱们依然招兵买马，将来实力有了再攻打他也不为迟晚。哥呀，我跟你看法不同，要等那时候黄瓜菜都凉了。哥俩为这事闹了个半红脸，这陈友弼回到府里头，越想越不能等了，他是急不可待呀，把谋士们聚集在一起商量对策。 其中有个谋士给他出的主意，王爷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明着不行，咱暗中给他来个暗算无常死不知。别忘了这句话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您手下的英雄多了，挑出几位化妆改扮赶奔南京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把这朱元璋放小牛的刺杀了不就完了？群龙无首，必然大乱。那时候我们引兵击之，岂不事半功倍呀？哎，对呀。陈友弼一听是这么回事，哎，有理有理。站起身来，打算跟哥哥去商量商量。又一想，别，我跟我哥死不对眼，我出的主意他肯定不同意。跟他一商量，这事儿就吹了，干脆我就做主了。所以他也没岂不是陈友谅，这陈友弼自己做的主。那么叫谁去呢？他手下有一帮的人，在两军阵前攻杀的有之，高来高去的夜行人有之，办这种事儿就得选夜行人。最后像过罗一样，筛了又筛，选了又选，挑出仨人，其中是两头蛇，名叫无暇，还有一个叫水上漂无量，还有一人姓萧，叫萧爽。这么仨人，把三个人挑选了之后，个别谈话。这萧爽头一个把胸脯一拔，王爷，素日您对我们天高地厚之恩，我们就办此事不成，粉身碎骨，没有含怨。哎，小爽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件事成也得成，不成也得成。就说你们哥仨去送死去了，我不愿意打草惊蛇，那又何必呢？你们呢，必须抱着成功的决心。小大家有这把握吗？有。我小大家，凭你的能耐，我看走千家过万户，你都不费吹灰之力。现在朱元璋正在得意的时候，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人要刺杀他。哎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说你们三位可要多费点力了啊！千斤重担落到你们的肩上，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，到了那时，官升三级，赏黄金万两。多谢王爷，多谢王爷。就这么样，他们奉了密旨离开九江，赶奔江苏的南京。他们早就来了，都化了名了，然后住在南京城的东北角。登记的时候说是小买卖人，哎，打把子卖艺的，实质上他们是刺客。但他们仨人这一商量，咱要谨慎行事，那办不成，往小了说把命搭上，往大了说耽误王爷的大事。他每天出来都溜达，早出晚归，围这皇城啊转了不是一天了，把出入道全踩好了。因为他没进过皇城里边，不知里边的情况，平时呢就打听扫问，一个来月了，做到了心中有数。哦，他的方向是这么回事，皇上很可能在哪个方位住，朝阳正宫在哪儿，议事的地方在哪儿，御书房在哪儿，八部金殿在哪儿，就做到心里都有数了。那时候他们怎么知道呢？了解情况，在他们仨人的心里就有张草图。偏赶这事儿巧了，三月初八，洪武元年国庆的日子，举国欢腾，颁发旨意，城门不关闭，初七、初八、初九这三天大放假，还取消了宵禁。哎，对他们的行动带来方便。 三儿一琢磨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、啊。咱们干脆就下手。因此，他们选定了初九这天刺帮杀将。三个人都有能耐，都是侠剑客的身份，各带利刃，身穿夜行衣靠，这才来到皇城。有道是不巧不成书，怎么那么巧遇上了李建飞？可他们不知道有人跟踪，这几个人也是提心吊胆，越过墙到了院里。一看这可能是秦宫，到地方往四外看了看，怎么那么安静啊？哦，天可能快亮了，正是人们熟睡的好时候，大概朱元璋也睡了吧。他们找啊找啊，点破窗棂纸往房中观看，结果这朱元璋还没睡呢。朱元璋失眠了，就为了李建飞这事脑仁都疼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发自内心来说，他很怜惜李建飞，喜欢这孩子，不忍将他杀害。如果在战争年月，一句话结束了。可现在情况不同啊，人家苦主盯得紧啊，不杀难以交代，杀又舍不得，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理由来。心说满朝文武这么多人，我也不能说召集起来说我不想杀李建飞，你们给我找个理由，那没法张这嘴呀、啊。看这样事在紧急，还非杀不可，杀嘛还舍不得，就这样的失了眠了，唉声叹气呀、啊，在屋里转来转去。宫女太监一大群在下头伺候着，朱元璋心烦，一挥手都把他们打发了，都走吧，你们休息去吧，剩下孤一人好好想想。所以在屋里头孤单单冷清清，就这么一个明太祖。哎，正在这时候仨刺客赶到了。这仨刺客隔着窗户点破窗棂纸一看，呦呦呦，嘿嘿嘿，心中暗想，朱元璋啊，朱元璋，哎，你没想到吧，啊，你死的我们哥仨掌握之中了，看来这老天爷睁了眼，该着你死，该着我们成功。仨人交换眼色，赶紧快动手，一转身推门进了屋了。朱元璋就一皱眉，心说这些太监欠揍，我叫你们休息去，你们怎么不睡啊？没有呼唤你们进来干什么？他以为是太监，可借着灯光抬头一看，啊，不对，进来这仨人全是夜行依靠，绢帕罩头，手提利刃，满脸杀气。为首的萧大侠也就是40岁左右，提着一口长剑，朱元璋就知道不妙。